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周庭弃保、揭发出狱后心路历程和取回护照的经过立竿见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第二日东京电视台就播出了周庭的独家采访。前香港众志学民思潮成员周庭在他27岁生日当晚，即是12月3日通过 Instagram 发出两则贴文，透露自己今年在9月已经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升读硕士课程，并宣布不会在今年的12月底回香港。就国安法案件报道，即使是弃保，他更加提及到就在今年8月为取回护照，他就被迫和多名的香港国安警去中国大陆参观旅游一日，之后才获发还旅游证件。周庭首先忆述在2020年8月因为国安法被捕，同年11月23日他因为湾仔警总案开始还押，随后被判入狱10个月，在2021年的6月12日放监之后，他需要遵守国安法担保的条件，需要定期报到，他的护照一直被没收。这里呢大家听清楚，是没收，是没有经过法庭的判决而没收。据周庭透露，他只获发一纸扣留护照的通知书。这些香港的法律来的吗？这些摆明就是大陆人在大陆的法律，无法无天地直插入来香港，是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亦都不符合香港的法律。周庭在贴文之中表示，他在监狱期间一直被无法出狱的恐惧和担心所困扰，总是想起国安守屋、判刑、被上锁、手扣、脱光衣服、被惩教处检查人员检查那些情景。咦，这里有没有些更加不堪的细节周庭不想写出来呢？周庭还透露，按照国安法的程序，他每3个月都会被要求签署一份扣留旅游证件通知书，获通知护照会被多扣留3个月，每次报到他都担心会随时再被拘捕，即使回到家，他亦都是想象着国安会不会在哪一个朝早破门入屋将他带走。他坦言这些想象每日都在他脑海里面涌现，除了大哭、崩溃、震抖或者和朋友诉苦之外，他什么都做不到。但是经过医生诊断，被告知他患上了焦虑症、惊恐症、创伤后遗压力症以及抑郁症等。他形容自己在出狱之后数年里面没有任何的公开活动或者参与政治活动，他亦都没有再跟从前那些朋友联络了。在定期报到见国安警，部分自由亦都被剥夺，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他的心理状况每况愈下。他说2023年是我情绪身体最差的一年，咁啊，不过可能是天无绝人之路啦。就在这一年，即是今年，他获得加拿大某间大学的硕士课程取录，然后就向国安警申请出境。申请过程之中，国安警要求他提交大学学科时间表、宿舍个数记录这些资料，又要见面查问他报读的课程原因。国安更要求他写下悔过书，指自己对过往的政治参与感到后悔，今后不再参与，亦都不会和相关人士包括前学民思潮和香港众志的成员联络。 在今年的7月初，香港国安警要求周庭同他们去中国大陆一次，然后就会将旅游护照交还给他，他只是需要在假期的时候回香港报到。在8月的某一日，他在5名香港国安人员陪同之下到了中国大陆。他忆述当日除了某些吃喝玩乐的行程，还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了解中国和中共的发展，以及历代领导人的辉煌成就，被安排到腾讯总部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他又指行程之中没有安排见任何的党员，亦都没有接受公安部的盘问。他是感觉到自己全程是一直被监视，例如香港国安警曾经和他在当地的对口单位交头接耳，在参观改革开放展览、腾讯总部这些地方的时候，不断有人和他拍照。回到香港之后，周庭再次被国安警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使我能够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信件。好像这类的亲笔信件，周庭说在这几个月里面他都写过好几封了，还要写。最后他在9月中顺利离开香港，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升学，护照是在出发前一日才收到。他在加拿大已经来了差不多3个月，第一个学期亦都快将要完结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包括考虑到香港的形势、自身安全、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周庭决定在今年12月不再回香港报到。他说大概这一世都不会回去了，随着香港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们亦都随时可以再调查为由禁止他出境。他说我想不到被逼做些不想做的事情，亦都不想再被逼到中国大陆。再是这样下去，他说即使我个人安全，但是我的身心都会崩溃。他还表示自己并非最初就打算不报到，还买了12月回香港的机票。如果有人说他处心积虑欺骗国安，他绝对是错误的陈述。最后周庭表示，在这数年里面切身感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几咁可贵的一样嘢。在加拿大学习和疗伤的同时，他亦都希望重拾过去因为情绪病和种种压力而放低了的兴趣，好好建立属于自己的节奏。他还说愿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重聚，好好拥抱彼此。咁话12月3日晚，周庭发出呢段消息之后，在日本嗰方面，即使佢哋嘅4号啦，就随即东京电视台就访问咗周庭。佢喺接受访问嘅时候话，暂时仲未决定会唔会申请政治庇护。佢话今次公开宣布唔返香港，係希望将自己嘅情况话俾世界上仍然关心香港情况的人知道。周庭在视像访问之中用日语再一次解释自己原定在12月需要回香港向警方报到，但是经过考虑之后才决定不回香港。他并表示自己很大机会这一世都不会回去了。被问到会否正式申请政治庇护，周庭就说现在仍在考虑之中。同时周庭亦都接受了环球时报的采访，并且表示他无悔自己的政治行动。他说虽然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因为政治打压不会在香港，他仍然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啱的。周庭是黄之锋等创办学民思潮和香港众志党主要的成员，会讲流利的日语，曾经到日本参与谈论香港政局和媒体节目这些活动，在日本有一定的知名度，亦都曾被日本封为民主女神。当年周庭被捕及判刑，
亦都引起了日本民间的一阵骚动。睇返香港国安处就发稿强烈谴责佢系呢啲公然挑战法纪、不负责任嘅行为，并呼吁佢悬崖勒马，唔好选择走一条不归嘅路，一生背负逃犯之名。blah blah blah。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咁讲到周庭弃保一事，特首李家超在第二日行会之前见记者时候，被问到周庭获准离港条件包括由国安陪同去大陆参观是不是属实，他表示不评论细节。他又说逃犯只有自首，否则会终身被追捕。咁话李家超被问到会否因此收紧其他同类案件的保释条件，李家超都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会全力追捕周庭。李家超还说当成功追捕到逃犯之后，相关的资料会不会成为证据，会留待执法部门决定。李家超还说今次警方是尝试宽大处理，但是换来蒙骗，最失望的是相关人员，并指警方会总结经验，确保有效维护法纪和国家安全。听得明啦，讲了这么多嘢，即是说会收紧相关的条例。其他同类案件的疑犯，好像梁天琦啊那些，就一定没那么好彩了。另外，前保安局局长、现任立法会议员黎栋国在接受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外界不能够因为有人弃保潜逃就认为是漏招，周庭并非首宗弃保潜逃，不是第一单。又说想深一层，周庭当时问警察拿回本护照，他是自己提出还是在法律代表去做，他们不得而知，他没有透露过。黎栋国指他只根据国安法第43条第三款所制定的实施细则，有双方明确定明警方在既定法律要求之下可以发还旅游证件，有部分国安条件在被捕人要求保释时更加会提出多一些刑事案件保释时候都不会提出的条件，例如是不可以接触些什么人，不用啲乜嘢电话，或者唔可以用互联网呢啲咁嘅条件。佢表示相信周庭一方面同警方商讨保释条件嘅时候会经历过一个考虑过程并取得双方同意，至于事件会否影响其他同类案件嘅保释成功机会，黎栋国话法律已经讲清楚条线在边度啦，相信警察会按照每单案件的陈述理由再作考虑。对于周庭指早已经买飞机票返嚟啦，强调自己唔系处心积虑欺骗国安，黎栋国话周庭离港之前买嘅机票、向警方展示嘅机票作为将会返香港嘅证明，或者离港之后先至买系两回事，分别好大。但是由于案件可能涉及司法程序，警方不能够披露太多。补充一点，日本东京电视台在播出周庭的竹版本访问时候，被问到过去三年的生活时候，他表示自己在香港遇到很多困难，有很多事都无法做到，譬如租不到楼，很多雇主亦都不愿意请他，甚至连银行户口都开不到，想自己创业亦都没可能，所以他在这几年之内 只是被迫做一些臨時的日語老師或者做一些剪片設計的散工為生。周庭表示暫時未考慮是不是會申請政治庇護，他還表示他擔心現在在加拿大仍然會受到中共秘密警察的騷擾，他認為現時至少比在香港安全，他又以安全為理由拒絕回應和香港家人和朋友是否有聯繫這個問題。他還強調自己覺得自己仍然是香港人，對香港的感情亦不會減少。他還說願我們能在不久的將來重聚，好好擁抱彼此。由於商學即是學聯和學民思潮，後來改名為香港眾志，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中年輕人的主力，所以周庭可以說是一個代表人物，亦都被日本封為民主女神，她的一言一行當然是引起世界的關注，起碼國際社會的重量級的媒體或者甚至乎一些政界的人物都發聲，好像台灣總統蔡英文呢就說看看香港，想想台灣，他們不要港式的和平。時事評論員盧橋就在希望之星的訪談裡面就這樣說的。為
什麼他這個這樣的說法啊，盧橋？
這個都是很真實的，他反駁其他的黨派，就是說你如果選民進黨就是選戰爭，他就說戰爭和和平這個選擇根本就是一個 issue 來的，他說大家都要和平，但是不要香港式的和平。那你香港式的和平你現在看周庭發生的事就好像香港風平浪靜什麼都沒有，但是其實乜都變曬了，就是這樣。但我希望周庭的故事能夠在台灣多些人報，多些人去明白一個年輕人他只不過是希望中共做他答應了做的事，是一國兩制，是不是被他們要爭抱船，這些東西就整個人生是被他們即是摧殘到這樣。所以我希望台灣是多些是利用向周平這件事來給一些還不醒的人醒一醒，特別是年輕人。
另外時事評論員馮希乾呢亦都在當日就發文指當局放走周庭當然不是為了慈悲啦，那為了什麼呢？他說我相信他們並非蓄意做的，但是肯定預計到周庭極可能棄保，只有覺得這樣收貨亦都無可無不可。為什麼呢？其實早在2020年8月周庭因為國安法被捕的時候，中共已經發現他是個燙手的山烏。當年周庭被捕消息一出，日本即刻群情洶湧，簡直舉國震動，政治人物無分黨派紛紛發表聲明抗議，包含執政的自民黨以及在野的立憲民主黨，亦都包括日本的共產黨，就連平時不問政治的日本藝人都挺身而出發聲聲援周庭，有歌手更加為他創作名為 Three Agents 的新歌，情況是非常罕見的。日本人這種反應完全是出乎了中共的意外，日本亦都早有論者指出一旦周庭被港警以國安罪起訴，日媒肯定鋪天蓋地地報導，激起民憤，勢必影響日中關係。由此可見，這些拘捕周庭的國安警才是名副其實的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明白這件事呢就知道中共為何遲遲不向周庭下重手，並非菩薩心腸，更加不是什麼寬大處理怜香惜玉其實投鼠忌器，害怕觸發不必要的日中外交震動而已。兩年下來，周庭在中共來說已經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了。馮希乾還說他不回來日中危機就會迎刃而解，而中共亦都可以順勢發動網絡射手，無所不用其極地詆毀他的人格。周庭這次高調宣布棄保看來亦都是深思熟慮的， 佢亦都唔能够唔咁样做，因为加拿大唔知道潜伏住几多中共嘅国安或者110办公室啊。如果佢弃保而默不作声，秘密警察就会向佢落毒手，所以公开自己嘅近况，俾全世界都知道佢嘅下落，先至系唯一保命之道啊！最后祝愿周庭平安咁话喎。咁周庭今次高调宣布弃保，肯定又会激起翻香港人对2019年歌唱运动嘅记忆噶啦。咁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跟进翻香港区议会的选举，咁经过所谓完善之后的第一届区议会选举已经进入倒数阶段，投票率成为关注的焦点。声称不追求高投票率的香港政府，近日为了选举展开宣传的攻势，手法无孔不入。有学者认为，当局对待选举的态度自相矛盾，而藉此谷票比投票率达标的效果亦都成疑。港府内部全方位宣传，主管电邮、署名加埋口号去谷呢个投票。特首李家超日前表示，公务员是政府的骨干分子，誓言之中清晰列明要服务地区和支持政府落实新选举制度在内的政策，应该以身作则投票。当局除了发出内部通告，要求各部门首长容许员工投票，又要求指示外判商给员工有充足时间投票，否则会影响日后中标机会，咁话即使是威胁啦。有非公务员合约制的人员向大纪元透露，近日政府收到不少部门呼吁投票的内部电邮，其中民政事务总署的电邮附图是该署社会企业吉祥物有建树同埋消防署嘅任何人嘅合照，呼吁收件者投票。有另一名公务员就指，因应选举临近，唔少高级公务员喺电邮之中署名，仲加插埋将部门标志嘅口号改为呼吁投票嘅信息。对于当局内部嘅通告表明，员工可以申请发还往返投票办公室的车费，包括的士车费，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头庭就认为，措施可以比员工的时间较有掌握，因为过往有员工会选择在午膳时间投票，但是部分人由于住的和工作地点较远，就放弃了投票。他指部门在弹性工作安排之下，会在当日安排额外人手替补，咁话。咁当局在最近呢几个礼拜的宣传攻势呢，可谓一浪接一浪，由街边密集小旗啊，去到派专车接送长者投票，呼应咗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早前所讲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形容。可能是因为早前有学者估计今次选举投票率可能低于两成的原因，所以政府出尽全力催谷他能够控制跟他搵食的公务员队伍。 仲包括埋嗰啲本身唔係公務員啊，但係做緊公務員嘅外判人員啊，恐嚇佢哋唔聽話唔去投票咧，就影響佢哋中標或者佢哋適唔適合留喺公務員隊伍咁話喎，即是話會炒佢哋啦。唔止係咁啊，為咗打擊杯葛選舉嘅言論咧，港府仲通緝一名網紅黄世泽，并且起诉转发贴文的男子。有消息指一名38岁电脑程式员文明峰在日前被廉署拘捕，被落案起诉一项在选举期间内藉公开活动作出煽惑另一人不投票的非法行为罪名，在粉岭裁判法院接受审讯。廉署指文明峰在2023年10月31日，即是区选期间，在他个人网上的社交媒体专页上面展示一则煽惑他人在该选举中不投票的贴文。调查发现，有关的贴文原本是由网红黄世泽在选举期间在两个网上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高发布的贴文，并附有一项超连结，内容是黄世泽在一个社交网站频道呼吁他人在区议会选举之中不要投票的直播影片。因为黄世泽就不在香港，廉署就向法院申请搜令，并获裁判官签发搜令通缉黄世泽。廉署强调，选举条例具城外管辖权，适用于一切选举有关的行为，不论该行为是在香港境内或者在其他地方作出。咁话咯，听完呢一则所谓的新闻之后咧，唔知大家会唔会奇怪？咦，点解会系廉署出手嘅？呢、这个系牵涉到有人贪污舞弊咩？到底而家廉政公署嘅职能系做啲乜嘢嘅呢？咁其他政府部门又会唔会好似廉政公署咁做一啲唔系佢哋职能范围嘅事务呢？譬如之前嘅解放军扫街啊，第日会唔会消防处揸枪啊，或者警务处走去打飞机啊？唔系，即是话做咗外交部啊？打嘴炮先啱啊！真系一百岁唔死都有新闻听啊！点解咁讲呢？因为早前咧，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喺10月29日跨党派修订咗，仲通过埋添啊！所谓嘅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喺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嘅情况之下，要求美国总统取消对香港经贸办事处特定的特权和豁免。咁话，随即香港政府就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国会干涉香港事务，并表示会继续讲好香港故事。咁话，咁呢啲原本系属于外交部要做嘅嘢，咁而家香港政府都做埋，呢啲系唔系狗捉老鼠？同头先讲嘅一样啊，仲记得香港基本法好似讲明外交同埋军事系属于中央管嘅，唔系特区政府自己可以发声自己话事嘅噃。咁啱啱咧就收到一则消息，就系穆迪降低咗香港信贷嘅评级，去到负面啊，即系同中国大陆一样啊，系负面啊。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在经济上财经的新闻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炸弹，是个震撼弹。因为啊，陈茂波刚刚在两日之前呢，还说香港的经济状况正常，是属于健康和稳定。陈茂波还说会发债啊，用发债来到养住香港庞大的公务支出，好快就洗大啦！所谓嘅财政预算，两三年你花晒，跟住孭到一屁股债，跟住取消港元，系唔系想咁样玩呢？ 咁人哋外国睇到啦，嗱嗱声见到你同中国大陆都系同一个鼻哥窿出气，咁咪降低你嘅评级咯。降低咗有乜嘢影响？当然系借钱利息高啦，借唔借俾你都成问题啊。咁样讲落嚟，阿陈茂波发债嘅美梦会唔会成为一个春秋大梦呢？发债变发梦，都冇佢咁好戏。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